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金昌86岁老人被多次骚扰，家人受要挟，屡遭迫害，广东茂名七旬老太被非法开庭，山东泰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山东烟台国宝警察迫害法轮功学员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金昌市宁远镇龙井村法轮功学员86岁王成堂老人和子女近日受到当地镇政府及村书记骚扰，逼迫老人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被老人及家人拒绝。2020年10月23日，王成堂的儿子接到了村书记刘国双的电话，让去宁远镇见镇书记吴金章等三人，他们要挟他劝父亲放弃修炼。王成堂的儿子表示，我父亲修炼法轮功身体很好，我代表不了父亲，这是他个人的信仰。镇政府的人说，如果你父亲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不在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我们会采取强制措施，给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打电话，扣除你父亲的生活费。因为王成堂是退役军人，曾经当了8年义务兵，还打过仗。11月10日10点多，宁远镇书记吴金章又来敲王成堂老人家门，骗开门之后，跟随他的5个彪形大汉一拥而入，其中一人闯入老人房间，另外4人把老人的女儿按住，强行抬到车上，拉到村委会的院子里问话。老人女儿说，练法轮功没错，修真善忍没错。从2020年10月23日到11月10日18天里，王成堂老人及家人共受到6次敲门骚扰，这些人每次都谎称是普查人口的。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罗基老太太2020年8月10日在羊角镇市场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材料时遭绑架。11月24日上午，罗基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开庭，参与诬告的是茂南区检察院罗广僧。2020年8月10日上午，罗基在茂名市羊角镇市场给了一位老先生一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跟踪的便衣抓住，便衣很快通知了茂南公安分局和河东派出所。茂名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人员李杰带着警察强行给罗基戴上手铐，拉到茂名市河东派出所。警察给罗基强行照相，翻他的皮包，搜走了他身上带的62元钱。距离开庭10天前，派出所610警察找罗基谈话，逼迫罗基签不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罗基拒绝，警察威胁说不签就起诉你。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在2000年10月至2015年11月的15年间，罗基因为上访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以及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公安机关绑架8次，被送去强制洗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多种酷刑折磨，包括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强制灌食等。原本修炼法轮功身体非常健康的罗基老人经屡次遭受迫害，目前出现头疼、头昏、目眩、行走困难等症状。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4日上午，山东省泰安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撬门破锁后更换新锁，并拿走一套钥匙，以便以后随时进入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家。 泰安市化肥厂退休职工谢清玲，个体业主高方强、裴凤琴，退休职工张丽霞、贾元贵等法轮功学员，因在泰安市梁庄镇向民众赠送法轮功年历，被四辆警车劫持到泰安市泰山区三里派出所和南关派出所。当天下午五点，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与南关等派出所多个警察撬门破锁，闯入谢清玲家中，将她丈夫李存国绑架，家中所有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法轮功真相资料等物品被抢掠一空。当时在场的客人杨慧霞也遭绑架。下午六点，法轮功学员米培霞去谢清玲家找人，也被正在抄家的警察绑架。第二天上午，泰山区国保大队与泰山区多个派出所几十个警察分头行动，同时将带到安社区居住的法轮功学员周敏以及花园小区居住的法轮功学员赵胜文、肖爱凤绑架，并非法抄了他们的家。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市法轮功学员王丽女士2020年11月11日打公安部举报中心电话12389，举报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侯光明、张春杰等人对他的迫害。王丽说，2020年10月28日早上8点30分左右，芝罘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侯光明、张春杰两个副队长带着六七名便衣警察来到我家，肆无忌惮地乱翻，他们抢走我的电脑、打印机等物品，并把我绑架到向阳街派出所。下午两点多钟，他们把我关进审讯室，三个警察把我架上审讯椅，又把我的双手双脚铐住。在派出所的13个小时，我的双手双脚被铐住不能动。夜里11点多，他们把我放了。我回家后得知，他们又骗我女婿交了1000元钱，在一张非法的取保候审单子上签字，诬陷我的罪名是所谓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王丽说，我拨打举报电话是根据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四城市圣诞游行并获褒奖；皮尤最新研究报告指，中国宗教信仰限制全球最严重；2020年11月下旬，新西兰进入一年中气候最宜人的季节，每座城市、每个小镇、大大小小的社区都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圣诞游行。从2020年11月21日到28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奥尼洪加、奥雷瓦、曼努雷瓦及旺阿雷市四个城市的四场圣诞游行。法轮功团体获得了旺阿雷市最佳游行团体奖。游行所经之处，当法轮功队伍出现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身着蓝白相间的传统服饰的天国乐团英姿飒爽，演奏着雄壮的乐曲，腰鼓队和舞龙队的表演让观众目不暇接。写有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传递着美好的信息。人们称赞法轮功团体是游行队伍里最出色的，有的观众还合十鞠躬表达敬意。 新西兰国会议员拉达克里希南，同时也是新西兰社区和志愿部、多元文化民族社区、青年事务部部长。他也带着自己的花车队伍参加了这次游行。他说，天国乐团的表演太精彩了，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服装，太美了。作为民族社区部长，我很高兴能见到多元文化，也很高兴各个族裔社区参与其中。当得知天国乐团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时，他开心地说，我祝愿他们一切都好。曼努雷瓦区游行的组织者之一布罗德摩尔先生说，法轮功团体是我们今天整个游行中色彩最丰富、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真是太棒了。我们的社区能有这样一个团体，真是太好了。布罗德摩尔先生还说，我看见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真、善、忍，我一读到这三个字就感觉棒极了，我对此非常赞同。对于当今这个世界来说，这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信息，也是所有人应当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理念。在地区政府部门担任经理的约翰说，天国乐团非常出色，各式乐器齐全，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他们带来的强大能量。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1月10日公布了关于政府对宗教信仰限制的最新报告。报告中提到，在研究覆盖的19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宗教信仰限制指数排名最差的，其限制程度是自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开始进行这方面追踪研究以来最严重的。法轮功等宗教团体受到禁止。皮尤研究中心是美国一家独立、无倾向性的民调机构和智库机构，建立于2004年，总部设于华盛顿特区。该中心对于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态度与潮流提供信息资料。该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政府对宗教的限制达到自2007年开始追踪以来的最高水平。56个国家在2018年达到了高或非常高的宗教限制水平。而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宗教限制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报告中指出，在皮尤的政府宗教限制指数中，中国排名最差为 9.3。而严重程度的最高值为10。中国的宗教限制包括禁止法轮功等宗教团体和一些基督教团体。中共当局禁止很多宗教活动，袭击礼拜场所，拘留和折磨宗教信仰者。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3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法新形式您跟上了吗》，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7号。看了明慧网11月26号的文章，不可轻敌，心里有点讶异。在常人表面看来，川普总统目前面对的情势仍非常险恶。全世界的媒体与政府，包括一些先前支持川普的国家地区，几乎是一面倒的承认拜登当选。拜登还已经选定他的内阁，各媒体又继续帮其造势。在常人社会，几乎认定拜登已经当选。而且美国总务署又在各方势力的逼迫下启动交接政府的程序。有很支持川普的常人也觉得大势已去， 知此情势无比严峻的时刻，哪来轻敌的余裕呢？美国大选带来的新的政法情势已经开启。观察目前局势，表面上政的力量并没有占上风，现在正是我们大法弟子加大力度发正念，全力除魔的时刻。然而同修开天目中看到的学员中有一部分人隔岸观火，这令我感触良多。从美国大选情势恶化开始，就有同修甚至是影响力大的老学员以不参与政治、不动心为名，在同修之中交流不用发正念，批评明慧网文章，并在佛学会建议全体发正念时有各种意见。这不是和师父的正法情势反向动吗？你是在助师呢，还是反而帮了邪恶呢？另外也提醒同修，我发现旧势力面对即将全面消亡的结果，正在使尽全力垂死挣扎。在最近美国大选这段时间，我发正念学法都面对各种强大的干扰，比先前吃力得多。一方面是个人修炼还要再突破的因素，第二方面是邪恶最后倾全力干扰，再者也可能是我们同修整体认识还不到位，在前线作战的正的力量不足。当然神的一面知道，宇宙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神魔交战的最关键战役已经开打。然而在地球之外，以正法完成的宇宙充满正神的能量，神决定着一切，邪恶只在人的表面空间中咋呼，正如跳梁小丑一般，待演完这最后一台戏，这些旧宇宙的垃圾就将全部被扫除，进无声之门。所有佛道神都在关注着地球，在关注着这正法的最后一幕。在最后的神魔大战中，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选择什么至关重要。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最后恭引师父经文红与同修共勉，让我们一起发挥最强大的正念吧，让最伟大的宇宙大法的荣耀在世间展现。红，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乾坤无限大，法轮天地旋。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才是这场正邪大决战的主角，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7日。现在围绕着美国总统大选而展开的这场神魔正邪大战进入到了非常关键的阶段，经过全球大法弟子两周的高强度发正念，邪恶非但没有溃败的迹象，甚至还稍稍占了上风。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是因为我们大法弟子中相当一批人又出现了问题？比如又普遍产生了把解体中共邪党和为法轮功平反的希望寄托于常人，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政府的执着心，而又被旧势力钻空子找到了一定要把川普换掉的借口呢？旧势力安排这场邪恶迫害的根本原因不是针对川普，而是针对大法弟子。人间的正邪力量对比和选战情况的任何变化，都是另外空间神魔正邪大战的状态在人间表面空间的具体反应。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才是决定人间表象的关键因素。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过， 前一段有许多学员想，中共要开十六大了，要是中国那个魔头，人类的这个败类下去了，那我们大法不就平反了吗？谁还会替他背黑锅呀？谁还会像他那么愚蠢呢？这种想法在常人社会中是没有错的，可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讲就不对了。如何归正做好，师父也讲了很多遍了。其中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说，修炼人吗？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在讲法中还提到另外两个例子，因为大法弟子普遍地产生了对常人的依赖之心，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把人间的表面环境变得恶劣。大法弟子揭露邪党的邪恶本质，表面看是反对他、解体他，其实根本目的是让更多众生在善恶的对比中能明辨是非善恶，破除红魔的谎言，从而了解真相，对大法产生正念而得救，是为了救度众生。我理解，既然邪党什么也不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目的也不是针对这个邪党，那我们当然也不应该有任何的想法去指望和依赖强大的美国政府及其军事和科技力量去消灭中共邪恶政权。如果邪党没用了，神要解体邪党，他马上就完蛋，根本用不着美国的航母编队。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注意自心生魔》中提醒我们，引领大法弟子进程的只有师父。我们都知道川普是神选之人，我理解，在历史的这个关键阶段，川普奇迹般的当选为美国总统，然后对中共邪党开始了一系列打击，包括以美国政府的名义直接要求中共邪党停止迫害法轮功，都是为了配合天灭中共，让全球人普遍有摆放位置的机会这个大的天象。我们发正念的目的和基点中没有任何的政治诉求，也不是参与政治，就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一个有正念的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会使人间大环境正气提升，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社会环境，会使更多民众和政府产生正念善念，无惧邪恶的恐吓和威胁，从而在历史的这一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而得救。这符合师父要大法弟子救度更多众生的安排和目标，这也是很多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阻挡川普总统连任的邪恶和共产邪灵因素的根本原因之一。旧势力安排这场邪恶迫害的根本原因不是针对川普，而是针对大法弟子，因为他们把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看成是绝对的，人间的正邪力量对比和选战情况的任何变化都是另外空间神魔正邪大战的状态在人间表面空间的具体反应，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才是决定人间表象的关键因素。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掉了另外空间的直接干扰美国总统大选的更多邪恶因素，人间表面空间川普就会更有信心和正念，就会有更加强大的律师团队发起更多重量级的诉讼案而胜诉，就会有更多民众站出来支持川普，也会使邪恶变得虚弱和害怕，内讧投降和溃散。大法弟子才是这场正邪大战的决定因素和主角，我们向内找，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这场邪恶安排的借口和原因，发正念清除邪恶，就是大法弟子在唱主角， 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常人。从我个人修炼的体会和看到的情况，大法弟子被旧势力钻空子的问题可能还有如下几个方面。一，一些大法弟子可能对给川普发正念心存疑虑，甚至心中有抵触想法，从而在另外空间产生了执着的物质，削弱了其他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过一个大法弟子的执着心干扰神运的例子。师父说，大家知道去年卖票吃力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学员集体发正念，发正念当然清理阻碍救人的邪恶，其实邪恶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清理邪恶当然是好事，那么多人发正念不起作用吗？起作用，可是我们有的人发正念发的是什么呀？坐那手立掌，思想却不是正念。今年为什么这么做？我去年卖票卖得很好啊，为什么叫我在这儿发正念，不让我去卖票？为什么非得做主流社会？这个票这么贵，人家能买吗？你们现在听着觉得很可笑，可是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个人理解，全球大法弟子从表面看是为一个常人发正念，但让川普连任并不是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基点和最终的目的。大法弟子支持川普连任也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和诉求，没有哪个大法弟子想在川普的新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或者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或奖赏。大法弟子发正念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大法，反迫害、除恶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制止旧势力和中共邪党把迫害延伸到美国，因为师父选择住在美国，而不是旧势力安排的法国，是为了救度更多众生，是圆融师父要的和选择的。二，觉得一切都有师父把控和安排，无论大法弟子做得如何，川普都会当选。我个人理解，反迫害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人间这场选战的最后结果，我理解师父安排的肯定是川普连任，就好像神韵的卖票情况，师父肯定安排的是满场。但是很多时候因为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和配合问题，使得神韵最后的上座率不满意，也就是说在美国大选这件事上，我们如果做不好，就可能最终不能达成师父的安排和要求，从而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三，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注意自心生魔》中告诫我们，引领大法弟子进程的只有师父。可是随着大法弟子办的媒体的急速崛起和影响力的扩大，不自觉地把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和对常人讲真相的内容，以及大法弟子个人对法的理解，当成了指导修炼的法。比如受媒体的影响，可能发正念的目的是为了加持川普对抗邪恶，把大法弟子当成了常人的配角，而不是时时事事以法为师。明确大法弟子才是这场大戏的主角，常人是在为配合大法弟子主师正法救度众生而动。四，对发正念的一些要领和要求没有做准确，影响了发正念的效果，建议认真重温明慧网文章《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和其中的师父相关讲法。五， 没有很好的保证每天的学法练功。具体针对这场正邪大决战，学好法才能保持集中、强大和坚决的正念，不被常人观念、杂念和人心带动和干扰。练功是加持神通，增强和恢复能量，保证神通除恶的威力。我有时没练功，发正念就有些力不从心，感觉疲劳。六，当然目前还有一些学员，包括一些西人学员，认识不清，觉得这是搞政治，因而拒绝参与正念支持，或者不敢支持川普，担心左派的家人不理解。其实这是忘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家人不理解，不正好是讲真相，帮助他们明白真相，做出正确选择的好机缘吗？如果不但不救他们，还放弃自己的职责，结局会怎样呢？常人生活的一时太平，并不是至高无上的，而是可遇不可求的，特别是对使命在身的生命来说。最后，我在学法中悟到，弟子在修炼中遇到困难时求师父加持，是符合旧宇宙的法理的，旧实力是没话说的。所以我建议，可以请求师父加持大法弟子发正念除恶，打赢这场在正法最后进程中的关键的正邪大战。个人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整体配合的力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0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里，其中有实修自己提高心性的苦其心志，有破除邪恶迫害的坚定不动的正念，也有整体配合创造奇迹的喜悦。我的生命在大法中升华。下面我就与大家交流一下部分心得，如有偏颇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一，修去不让说的争斗心。一天，我家来了一位同修，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咱们修炼20多年了，怎么还会被魔性带动着？我知道他是在说我爱发脾气的毛病，东北话叫叽歪。谁一说我，只要是不顺耳或者不符合我的心意，我就很容易发火，总是一肚子的理。特别是在家里，和妻子女儿动不动就唧唧歪歪的，搞得妻子对我修炼有看法，父女之间也很少交流，代沟很深。我知道不对，可却经常的这样控制不住那个魔性。我为什么这么容易动气？同修的话一次又一次的在耳边响起，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被魔性带动？是什么使我这么脆弱，这么不堪一击，不让人说？我找到了，是不让人说的心。回想过去自己发火，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别人说了我。我找到了这个不让人说，一说就炸的假我。我发正念清理自己的魔性，行为上尽量控制自己，不被他带动。 有一次我正在和妻子发火，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又被带动了，我一下子闭住了嘴。我感到气在往上冲，满脑子是自己的理，数落妻子的话，再往出跑。我闭住嘴，就是不说话，不断地念发正念的口诀，我要憋死这个魔性。当时心里那个滋味啊，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的难受。这一次，我虽然和妻子发了几分钟的火，可是我毕竟发现了他，中途遏制了他。就这样，我在不断地削弱他，原来要几分钟才能发现他，后来在几秒钟，我就能发觉自己的状态不对，再后来，内心的火一起，我就能知道自己不对，我就闭住嘴不说话。感觉实在控制不住时，我转身就走，不让他发泄出来。就这样，发火不让人说的毛病，在我不断的抑制下，在人这一层表现的越来越少了。可是这也不够啊，是什么使我这么容易动气发火呢？我为什么会不让人说，一说就炸呢？再向内找，我看到了是面子心，求名的心，是自我。我的面子还有我的利益，他们已经达到了不可触碰的程度。那个假我为了名，为了利益，一碰就炸，他是多么的自私，只保护着自己不受伤害，却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爱发火的人，就是极端自私的人。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从小就在党文化的浸泡里，那种与天斗与地斗的狂妄自大、好勇斗狠，几乎融入在自己的思想中，骨子里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察觉不出来。一说就炸的背后，是受争斗心的支撑，是党文化的斗争理论形成的观念在作怪。我发现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压制、强迫、针尖对麦芒式的争斗，那种小气、目光短浅、心胸狭窄，都是争斗心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我们，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然而有这种藏在骨子里的争斗，自己怎么会祥和慈悲呢？我应该改变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要学会用善去解决问题，我应该学会善待他人。有一次，女儿上学迟到了几分钟，结果她一天都没上课。妻子说了她几句，她就叽里呱啦地说了她妈妈一大堆的话。我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那火腾一下就上来了。你这逃学不说，不但不知道检讨自己，还满身是理。我就要过去说他，但我一下控制住自己，我又要发火，我又要去压制，我绝不上当，我就是不过去。我发正念，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就是不去说女儿，我要学会用善的方式处理问题，我一定要等到自己心态平和的时候，祥和慈悲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足足用了几天的时间才把心态平和下来，觉得和女儿说这件事不会动气了。可是我发现一个可笑的情况，我竟然不知道怎么慈悲地教导自己的女儿，自己修得太差了，愧对师父的教诲。但是我有信心，有大法在，我一定能学会用善去解决问题，学会善待他人，修出慈悲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又过了几天，我来到女儿身边， 给他讲了一个故事，给他讲不能因小失大，不能破罐子破摔的道理。现在女儿有时会主动地和我说话，去公园时还会挎着我的胳膊，我们的父女关系越来越融洽。二，与同修配合去派出所要回东西。我自营的小店雇佣了同修 A 和同修 B。 2018年的6月，同修 A 去外地参加婚礼，在火车站因为使用真相币被绑架，派出所警察找到了他们的宿舍，把同修 B 2017年被非法拘留的票据、身份证、3张银行卡、7000多元现金，其中有200张真相币一起抢走。15天后，同修 A 被释放，去派出所要东西，派出所只把他自己的东西还给他了。警察叫着同修 B 的名字说，某某的东西必须要他自己来取，他这边还有事儿，我们正在找他。从法理中我知道，这钱是大法资源，它不是属于邪恶的。一时间这件事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有的同修抱怨同修 A 怎么这样，怎么能把警察领回家，要是把同修 B 堵在屋里怎么办？这钱就应该同修 A 去要。甚至有人说，这钱就应该向同修 A 要。一些同修的负面思维很容易影响到同修 B， 在这样的打击和压力下，对同修 B 来说，这是一次心性的考验。如何对待同修 A 呢？是抱怨、指责、怨恨？很容易被这些负面思维带动。同修 B 法理非常清晰，他说，我们是修炼人，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是针对人心来的。那这件事是针对自己的什么心来的呢？他找到了利益心。他说，这么多年自己在利益上确实有放不下的地方，还有怕心，怕被迫害的思维始终没有清除干净。既然邪恶钻怕心的空子，那自己就应该去面对。他下定决心去派出所要钱。同修 B 和我说了他的想法，我支持他。我说，我会陪你去，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警察问起真相 B， 你怎么回答？还有你去的目的是什么？同修 A 也说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派出所要钱。去派出所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我们理顺了很多认识不清和模糊的问题，这更加增加了我们去派出所的信心。我们明确了以下几点：一，如果邪恶利用警察把真相 B 作为罪证来迫害大法弟子，那我们就全盘否定，绝不让邪恶钻空子，也不给警察犯罪的机会，这是对警察们的慈悲。二，同修 B 是大法弟子，真相 B 是大法弟子为更好的救度众生而用的，不允许邪恶扣留。三，对同修 A 的绑架，对同修 B 的经济迫害，利用这些对我们的所谓考验，都是旧势力安排的，都不是师父要的，是不被师父承认的，我们当然也不承认。这种安排根本上讲就不应该存在，谁安排谁参与，我们就清楚谁。四，我们去的目的是要讲清大法真相，是要清除另外空间邪恶对警察的操控。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所以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去解救警察。我们的交流很好，大家在法理上有了共识， 感觉到我们三人的力量融在了一起，我们都被正的能量加持着。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去派出所的那天下着小雨，我们到派出所时只有门卫在，我们说明了来意，门卫说他们都去巡逻了，我给他们打电话吧。电话接通后，门卫说明了情况，就听那边说同修 B 的东西必须他本人来取。门卫说某某也来了，那边就说让同修 A 接电话。同修 A 接过电话，那边问同修 B 真的来了吗？同修 A 回答是的，他本人来取了。那边回答你们等着，我们马上就回去，他那边还没完事儿呢，指上次同修 B 被非法拘留的事。这一等感觉是很长的时间，这对我们三个人特别是同修 B 来说又是心性的考验。我们到外面简短地交流了一下，明确迫害不应该存在，警察是等待救度的生命，这是给我们进一步清除邪恶，给警察讲真相的机会。我们三个人默默地发正念，并不断地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雨停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一辆警车开进派出所，从车上下来六七个警察，看见我们就气势汹汹地问谁叫某某，并拉开门让同修 B 进屋。同修 B 稍有迟疑，还是大步踏进屋内，我和同修 A 随后跟进，被拦住询问后让同修 A 进去，就是不让我进，说我与这事儿无关，我怎么说都不行。我在门外发正念，我让自己的功能和他们的功能合在一起，巨大无比，灭尽一切邪恶。20分钟左右之后，阳光透出云层，照进派出所的院子里。只见他俩匆匆地走出来，我急忙追过去，我们一起走出派出所。我赶紧问，什么情况？他们高兴地说，所有东西一样不少，全拿回来了。我们都很激动，异口同声地感恩师父。三，在自己的小店中讲真相。面对面讲真相，我一直都做得不好，我心里非常着急，可能师父看到了，就推动了我一下。2018年9月，我新开了一个小早餐店，店里来了两个同修，都非常善于讲真相，其中一名同修几乎见人就能搭上话，讲真相劝三退。另一个同修很多年前就开始讲真相，经验丰富，我非常高兴，这下可算有人能带我讲真相了。一天他们在店里向客人讲真相，我内心掠过一丝阴影，紧接着来了一大堆负面思维。在店里讲真相，等于把自己是法轮功学员的身份暴露给了所有的人，包括社区、派出所。我刚来这个市场，立足未稳，许多人都还不认识。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人心不古，万一这市场有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怎么办？想着想着，就生出了怕心。但是有一点我非常的清楚，那就是我绝不能做出阻止同修讲真相的事，不能阻碍众生得救。我想起师父讲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人的执着干扰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 除去这些人心的执着与观念的改变就那么难吗？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连这些都不想去除，那么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我默默地发正念，清除自己的负面思维。我不但不能阻碍同修在我店里讲真相，我还应该给他们提供救度众生的方便条件。我也要清除干扰我救度众生的观念，自己也走出一条证实大法的路来。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求师父给我的小店下一个罩，挡住一切干扰救度众生的迫害因素，我要在这里做我该做的事，让小店成为众生得救的地方。从同修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也突破了不敢张嘴、不会搭话、怕心等等一些障碍。渐渐的，我每天也能讲退一个两个人了。来我们小店的客人，只要我们有时间，就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我们的小店真的成为了救度众生的地方。一个环卫工人是我们店里的常客，开始对他讲真相时，他不但不听，还恐吓我们说，你们可别瞎整啊，这要是举报你们，你们都得挨抓呀。我们没有放弃他，继续寻找机会，从不同角度给他讲真相，打开他的心结。后来他不但退了队，我们讲真相时他还帮我们讲，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有时我们三个人还会配合着讲真相，互相弥补，这样效果更好。我们店对面有一个卖馒头的小夫妻，我们对男主人讲了几次真相，他都不退，总是搪塞我们。有一次我单独和他讲，他退了党。我们计划着也劝退他的妻子，我们这样一想，师父就安排了。那天他妻子很早就来我们店里吃早餐，店里就他一个客人，我们三个人互相对视一下，会心的笑了。可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两个同修轮着讲了很多，方方面面几乎都讲到了，还给他背了师父的诗词。师父在《红银三话有缘》中说，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救难大法已在传，句句天机是真言。可他还是犹豫。开始时我在一旁一边干活一边发正念，后来听见他怎么也不退，对这个生命感到着急，慈悲之心油然而生。这个生命要是不退太可惜了，他一定能退。我走到他的饭桌旁，真切地对他说，老妹儿啊，你知道吗，在我们中国已经有3亿3000万人退党退团退队了，也就是说在你的身边几乎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选择了三退保平安，这其中不光有工人、农民，还有医生、律师、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党政军的官员。辽宁的司法局长韩广生就是用真名退党的，高级外交官陈用林也是真名退党，大家都看到了红潮末日，都看到了大厦将倾，谁也不想做共产党的陪葬品、替罪羊。妹子啊，哥今天不图你的任何东西，就是想让你平安，在大灾大难来的时候咱们保个平安。他开心地笑了，说，你都这么说了，我真得给自己保个平安，我还是党员呢。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他走了以后， 我们三人都十分感动和喜悦，我们都看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最后，公路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其实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时说，我现在去讲真相，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
笑也纯蓝，哭也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